最的起源，最从哪里来？他人世间第一次犯罪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一直，如果你来教会，你就一直会听到这个词“罪，罪，罪”。我们今天要先想一个问题：什么是罪？291页。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问题，什么是罪？你已经听这个词听了好多遍了，基督徒你已经这个肯定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是罪？但是有可能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够很清楚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罪？那我想问一下，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罪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想听听不同人的反应，什么是罪？偏离靶心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本来应该这样，但是你做不到那样，那个不能实施到
就是你应该是一个样子，你没有办法做成这个样子，那就是罪。周阿姨，你还因为就我想听听你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因为太多的基督徒已经习惯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这个需要听到一些新鲜的声音。当你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诚实的告诉我们就可以。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犯的错，
很严重的错，道德性的错误。
违背了律法的错。
律法，法律。所以法律说不能做这个，你做了，很自然的一个罪的看法，很有意思啊。所以你承认是我们是有罪的，所以默认这个前提就是罪是存在的，并且我们会犯罪。你相信这个前提是吗 ？OK， 欧阳呢？OK， 很好，就是不只是某个法律，是神他的旨意，违反了神他的旨意叫做罪，违反我的旨意不算罪，违反了神的旨意算罪。还有什么看法？你听到这个问题，跟这些反应都不一样。会造成伤害，什么样的伤害？关系的破裂。还有吗？一鸣，你会想什么？你认为最字面的意思就是违反法律？
对，最浅显的一个，但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话，应该是违反了神的道路，
违反了神的道路，违反了神的旨意，偏离了神让我们走的那条道路。
对，
哎，很好。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以自己为中心，很好。为什么会这样想？
这种思想出发的话，你会觉得自己是自己的神，然后自己也会去做别人的神，无论做什么都想着自己，而不去想是不是这个事情它到底真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是谋取自己的利益。
谋取自己的利益，不去想它，但是以自己为中心，还是可以有很多。道德啊，
就是不相信吧，因为他你这种的话，他是 综合成本，不只是一个律法道德成本，就会有很多很多，包括像我们刚才大家提到的像去上帝的一种态度，就是
嗯，对，不只是关于法律层面的道德层面的，它涉及到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影响到的是生活当中所有的部分。你会发现没有，当我问同样一个问题在教会里的时候，你会听到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种的回应。显然基督徒不是，我不能够假设你对这个问题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致的一个理解，我不能这样假设。当我说罪这个字的时候，我意识到哇，原来我们对它有很多不同层面的理解，而我们的理解会造成我们对罪的回应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今天如果在我们这个几十个人的小群体当中就有这么多不同的回答，那你可以想象当你在一个人面前说你有罪，你不知道这个人会是有什么一个反应。今天这个社会对罪有太多太多你知道你不知道的数不清的一种理解，而很多人并没有认真的去思想这件事情。首先，人们会说：“真的有罪吗？”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停留太久，因为罪是如此的真实。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有许多人试图对罪有一个定义，使得罪变成一种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很多人并不认为真正有罪这件事情才存在，他们会认为有一些邪恶，确实有一些罪恶的事情在发生，但是人本身并没有罪，人可能有某种就是倾向，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有些人会说神造了人，但是人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找不到神最不准神的这个方向，所以他的生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偏离的倾向，最只是一种倾向而已。或者有些人会说人并没有所谓的生来就有罪，人生来是，很多人会说他生来是很纯洁无瑕的一个人，对不对？他只是后来这个周围的世界太糟糕，他被这个世界污染，他就是学了你们这些糟糕的男人女人，然后这么多坏的榜样，所以他变坏了。在我们的教科书上的第一个强调的是说，罪是一种道德上的恶。罪是一种道德上的邪恶，它败坏了道德，它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明确的，一个一个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只是一种存在于我们脑海里、思想当中的一种倾向而已。它不是一种欠缺，它不是一个。只是停留在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当中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具体的一种邪恶。所以我们在教科书上会强调说它是一个道德性的一个人确确实实的违反一个道德的一个行为。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因为他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在想要避免谈论人有罪，想要弱化罪，想要说人事实上并没有罪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们在逃避这个问题，我们在弱化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发现这种倾向，我们不想去谈论罪的问题，我们想要把它这个大而化小，小而化了，我们不想说罪是我在生命当中必须面对的原因。 我的本性是善良的，我只是在某些方向出错了，我的认知不够。如果我好好教育，我受到好的教育，如果我有好的家庭，我就可以逃离罪。我们想要弱化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一种具体的道德上面的邪恶。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非常清楚的、淋漓尽致的把人类的罪恶展现出来。在我们所见的一切的社会生活当中，罪是如此的确实不可逃避，它不只是一种软弱、一种不完美、一种想象出来的、一种不够好的倾向。这是可能我们在教会以外的群体当中常常会听到一种声音，弱化罪的声音。但是我更想看到说，在基督徒当中也会常常存在一种对罪的弱化。基督徒基本上都承认罪是违反了圣经的律法，罪是一种道德性的一种行为，没错。但是罪仅仅是一种道德性的违反神律法的错误的行为吗？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只是把罪看成一种道德性的错误。我们看弟兄姐妹，哎，你有没有来聚会？你有没有这个在工作当中不撒谎？你有没有对待别人有很好的态度？你有没有奸淫？你有没有骂人？那这是罪吗？对，这是罪。但是不是我们只看到这个层面？如果罪只到这个层面，一个人撒谎了，你想怎么样？谴责他吗？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这个人实在是太糟糕了，你不配做基督徒。那如果你这样谴责他，你这样对待他，如果一个人说谎，你这样对待他，你觉得够了吗？我撒谎了，你谴责我，你谴责我不够，你说全教会都要谴责我，全教会谴责我，然后这个名声已经坏了，请问你觉得够了吗？这是一个问题，你觉得够了吗？诚实的告诉我，周阿姨，你觉得如果我撒了一个谎啊，应该够了吧，总归够了吧，我已经这么没面子了，总归够了吧。对啊，还要被严厉的惩罚吗？如果它只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我没有这些人这么坏啊，我比另一个人还更好啊，法律都没有判这个人，社会有没有让这个人社会性死亡？好，就算我有外遇，就算我奸淫，就算我偷了钱，你骂我，你公开了这些事情，我被法律判刑了，我也坐牢了，够了吗？基督徒们，你觉得够了吗？总归够了吧。如果罪只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够了吧。但是你意识到好像圣经不是这么说的，所以你不敢回答我，是吗？好像还不够。但是呢，你又如果罪只是道德性的问题，你找不到更多的理由，他已经这么惨，
要悔改。
所以你觉得我悔改就够了，惩罚就够了，或者说惩罚到我够悔改了，这个惩罚有效了，够了。 如果这只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那我们发现如果我没有这个道德性的问题，是不是我就可以批判你，我就一定比你好？所以的确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非常清楚，奸淫是罪，同性恋是罪，偷盗是罪，撒谎是罪，它一定是一个道德性的具体的邪恶，它非常清楚，你犯罪了就是犯罪了，你没有犯罪就是没有犯罪，对不对？圣经很清楚，你犯罪了，你没有犯罪，很清楚，它不是模棱两可的，啊，这是在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它有绝对的错误，啊，这是第二点，它是清晰的，你不会说我介于犯罪和不犯罪中间，不是的，这是很清楚。但是罪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罪不仅仅是说我违反了神的律法，违反了十诫，违反了神的旨意，这些外在的条规的问题。而我为什么要强调这点，是因为我发现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谈论外面了，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把罪弱化，我们把罪缩小，我们把罪只看作是一个道德行为上品格上的问题，我们只看到罪给我们关系上带来的伤害，我们只看到罪给我的名誉带来的羞辱，我们只看到罪在一个人际关系当中造成的一个影响，我们会对罪的伤害有很深很深的体会，我们都曾是被罪伤害过。但是即便是这样，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是把罪看得太小了，我们还是把罪看得太小了。当我们不遵从神的律法，当我们从神所定的道路上偏离，我们所偏离的是谁？我们所偏离的是神自己，我们所背逆的是神自己。我一直在强调一点，但是可能我们强调了很多遍，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他跟我的关系。我们一直强调，罪是以己为神而不以上帝为神，罪是对上帝的一种背逆。有些人说的更加强烈一点，罪是要把神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我自己坐上去，因此这叫什么弑君，对不对？罪是想要把上帝杀死，这样说是不是显得更加直白清晰一点？但是我们不太容易感受到这一点，即便我们从神学上从理论上感受到这一点，我们仍然不容易当我们自己谈论罪的时候去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常常观察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为一个人的罪感到愤怒，有反应，但是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愤怒是停留在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所带来的，可能是名誉上的伤害，可能是关系上的伤害，可能是对我自己的背叛，可能是给我带来的烦恼，却极少有情况我们看到这个人在犯罪，因为他如此的可怕，因为他正在背逆那位创造他爱他的主。我们极少为这件事情感到一种强烈的情感上面的牵动、震撼、愤怒，我们极少感受到这个。所以我们觉得，你怎么可以做这么糟糕的事情？你是基督徒哎，基督徒的道德水平应该高一点吧？怎么可以作弊呢？怎么可以偷钱呢？而如果我们是这样想，那我不作弊嘛就好，我不作弊我就比非基督徒好，我不偷钱就比非基督徒好。但是罪比那更深，对不对？我们在神学上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罪它的本质是跟神，就像哲林说的， 和神关系的一种破坏，是要把神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把神杀死。我们在我们主日学的第一课就谈到神的属性，神是无限的。请注意，你现在的罪是对一位无限的神做的，那么你的刑期是多少？无限的，对不对？这意味着你不管承受多大的刑罚，都不能够弥补你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国家的法律不是这样，但是英美的法律会判你几百年监禁的，对不对？无上的叠加，我判你坐牢1000万年，那也不够啊，1000万还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它除以无限等于零。这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当你这样思想罪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如果这是罪，那么我以往处理罪的方式都不能够奏效了。我不知道你面对你罪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刚信主的时候，如果我犯罪，我想到，哎，我应该惩罚我自己。如果我惩罚我自己，我会觉得心里好受一点。或者我做一些别人说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积极的参加团契，去传福音，去祷告，去读圣经，哎，我觉得这些事情或许可以弥补我的罪吧。可是这能处理罪吗？如果罪不只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如果罪不只是违反某一套法律，如果罪不只是违反某一套系统，那么我所有的这些方法都不能奏效了。而且我很绝望，对不对？我根本，如果这是罪，我能有什么出路？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已经谈了无数遍的，对不对？我在讲道当中已经讲了无数遍。可是我们真的明白这是罪吗？我们是不是也跟我们周围的所谓的外邦人非基督徒一样，我们在弱化罪的这个概念，只是我们用一种基督教的形式在弱化罪的概念。而罪不仅很严重，你逃不掉，你逃不掉。如果你有一个很强大的，你打又打不过，你唯一能想的方法就是逃呗。可是罪是你能逃得掉的吗？创世纪，我为什么要在讲道当中谈创世纪？创世纪帮我们明白很多东西，其中一个帮我们明白的就是帮我们明白什么叫罪。在创世纪第四章，摩西描述罪是什么？罪蹲伏在门口，他随时准备夺取，随时准备进驻到你的心里面。我一直觉得欧文在这点上面讲得很形象。他说罪是什么？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租客，他一旦租了你的房子，住进你的房子，你以为你凭一纸合约，凭你的房产证就可以把他赶走吗？法院来了都把他赶不走，强制执行都执行不了。我告诉你，他就赖在你里面，他住在哪里？我们的教科书第五点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住在你的心里面，他住在你的心里面。泽林刚才说的很好，他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他为什么能影响我们生命的全部？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心里面。我认为这是另一个今天教会对最弱化的地方。 因为我们只把它理解为外在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只看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没做什么，没说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不到罪是从他的心里面发出来的。这是不是也我们在讲道当中一直谈的罪？罪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是不是已经听这个教义，听这个教导，已经听了很多遍？是不是？可是父母们告诉我，当你的儿子违背你的时候，你看到的，你生气的是什么？是他不听你的话，他没有完成你要他完成的东西，还是你看到他的心正在被你？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只看到他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却看不见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在他的心里面深深的扎根在那里，然后会延伸出来，会影响到他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弱化那个罪，把它缩小，把它看得很浅，拔掉就好了，却看不到它正牢牢地驻扎在我们心里，并且污染、败坏、影响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言语、每一个行动。它不仅很可怕，它还藏得很深。我们中间好多人得过癌症，如果你得的是原位癌，位置又好，发现得早，你不用太害怕，医生做个手术把它切掉就好。如果它藏得很深，不仅藏得很深，切不掉，位置不好，还扩散到全身，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发现它的可怕吗？你逃不掉它。你可以逃掉那个在你身后跟着你要抓你脚跟的雅各，你逃不掉它。因此，你就意识到罪不仅仅是行动，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性的行为，它跟你的动机、跟你的思想都息息相关。并且我刚才已经说了，罪如此的可怕，也体现在它的后果上面。这就是教科书第四点要告诉我们的，它包含了罪疚和败坏，它包含了罪疚和败坏啊，这些都有点这个是专有的词汇。意思是什么？罪是不是一定有后果？罪是不是一定要遭受刑罚？中国人很难接受这个概念。我闯红灯，只要不被拍到、不被警察抓到，不就可以了吗？哪会有什么后果？我们都习惯了，不被抓到就不算犯罪。但是罪是有后果的，罪一定会带来刑罚，而且神的刑罚一定是公义的，一定是公义的。它不仅有一个刑罚，有个后果，它败坏了人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它不只是说我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呢有一个很严重的判罚。刚才我说的，他住在我们心里面，他污染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不仅如此，他还会顺着我们的生育延伸到我们的后代，污染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从我们里面出来的不再有良善， 这里的良善不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道德上好的事情，而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永远的被破坏。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在这个上面？我本来很想把这一块快快的过去，但我发现我也好，你们也好，信主很多年的也好，还在这里寻求基督教信仰的你也好，我们并不真的明白罪。可如果我们不明白罪，我们就不能明白福音。请注意，我圣经很真实的、很坦诚的把罪的可怕、罪的那种不可逃避性摆在我面前，不是为了让你绝望。因为每一次当圣经把最真实的敞开在你面前的时候，紧随着而来的一定是神他救赎的应许。所以你很熟悉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耶稣来宣告说罪的可怕的时候，他一定会同时把那个救赎的福音展现在你面前。他来这是为了救你我这样绝望的人。罪，罪是什么？让我们思想这个问题，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弱化这个问题。我们把它停留在一个外在的层面，认为只要给他一些道德上的判罚就够了，却忘记我们得罪的是无限的神。我们看不到罪正居住在我们的内心，它是从我们的心往外发出的，它首先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机，最后影响我们的行动。当你说出一句话、做出一件事情的时候，罪已经在你身上运行了很久。让我们可以正确的认识罪。当你意识到原来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你脱离一个无限期的刑期的时候，请注意，你绝不会认为耶稣的拯救是超市的那张免费券。超市的免费券，哇，100块钱免费券，我告诉你，买2000减100。耶稣基督来，他是要拯救你脱离无限的刑期。他不仅要把你从监狱里带出来，那真的是把牢底坐穿了，他还要把你带进他居住的宫殿，让你做他的兄弟和姐妹。你越认识在我们里面的罪，你就越认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恩典。所以这是我先想让大家先来思想的关于什么是罪，有什么问题或者评论？
这个罪就是惩罚的意思，就是
啊，罪疚就是罪，应该罪一定会有刑罚。
嗯。就是英文的翻译啊，就是叫 guilt。 在英文的这个 guilt 里面呢，有两层的意思，在中文里面其实有两层。第一，中文的理解就是罪责，责任的责，就是你犯了罪之后你要为你的罪负责任。但是中文的罪责呢，我们一般理解成你那个后就是要受到惩罚，是一个外在的。但是这个就在英文里面也有一个内在，就是当你犯了罪之后，你的良心会责备你，你一直活在一个受责备、良心受，就算你外面的法律不责备你，人家不知道你那个犯罪的后果也是你里面一直活在一个罪疚的当中。所以呢，在他下面的讲到就是要受到惩罚嘛。那么在这个惩罚的当中，你就要理解这个惩罚是外在的将来永恒的惩罚呢， 还是你现在犯了最里面的良心的那个责备，就在英文里面两者都有。所以呢，他就把它翻译成这样。但是你聊到最旧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就好像跟下面的那个解释有点不太吻合的原因就在这里，就等于他上面第一题那里他要讲述的，如果你翻到上面第一题，他要讲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说这个罪强调是道德性的，然后他说疾病、痛苦这些，他在讲什么呢？其实也是有个翻译上的问题。就是英文的 evil 恶这个事情，我们中文翻译成恶，但是在 evil 那个词在英文里面就包含了罪和灾祸，都叫做恶，就是不好的事情叫恶。但是在中文里面呢，就是说罪很明显是道德性的，而灾祸呢是非道德性的邪恶灾祸这些的事情。因为在英文里面都是这样，所以呢，他要特别强调罪呢不仅仅是一种恶，而是在道德性。但是因为我们一翻就翻成罪了，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就是他的解释呢，其实我们那个字就已经讲出来了，就是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这个意义。或者是我们再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华人教会或者是我们中国文化里，一讲到罪的时候。你们刚才所有的反应都是觉得罪就是一个一个的实际的行为，甚至我们会承认，就算这个不是外表可以看到的行为，譬如说我脑子里面动了淫念，也是罪，就说这不是外表看到的行为，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个都是一些具体的行动和行为，就是我们对罪的认识都是从罪行来理解的。就是说一个人犯了罪，一个人是罪人，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有这样的意念，他想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是罪人，我们都是这样来理解的。但是这里特别强调的罪不是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有了这样的意念，或者所以你是罪人，而是说因为你是个罪人，所以你会有这样的行为，你会犯这样的错误，你会有这样的意念。那么你因为你是罪人是什么？就是所以圣经里面强调的罪不是以罪行来作为他的那个焦点，而是以罪性来作为他的焦点。换言之，因为你有罪性，所以你有罪行。而罪行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衡量罪性嘛，因为只有当罪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所以衡量罪行的标准就是律法。那我们常常以为，那我没有犯这个法，我就好了，而看不见我里面有罪性。那么罪性是什么？就是你还没有遇到那个给你犯的机会嘛。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你为什么还没有杀人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还没机会。就是当你把它放到那个时候，你怎么确保你不会杀人？我很多学生觉得我不可能像我上次，我连杀鸡都不敢。哎，我的学生真是到那天上完我的课，回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呢，他跟他同事哇那个吵到那个地步，他说我真的想去。他突然想起我讲这句话，他说原来我是有可能杀人的。所有很多杀人的人都是预先就好了杀人，就是那个里面罪性就出来了。所以我们里面有那个罪性，而这个罪性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跟与上帝的态度，你有没有把自己放在上帝之下，说我是他是我的主，我一切遵从他的，还是我要奉上帝？凡是跟我的意念不一样，跟我的主权相违背的，我都不赞同。就是你想做上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一切的罪就产生了。所以，这就是罪的罪性的本质。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即使在你没有做的一些的事情上，或者是你在做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上都有罪性在里面， 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个学生就很生气，他说：“叶老师，你在论断我。”我说：“因为你这样做，这是一个罪性的表现。”他觉得很生气，因为他对罪的理解就是一个道德性的审判。我只不过是在问一个理性的问题啊，你为什么说我有罪？但是他意识不到，他所问的那个理性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罪性所对理性的思想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上帝是公平的，他为什么不救所有人？我说这是一个罪人发出的问题。如果你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公平，他要对待所有人一样，那你为什么不问，如果上帝是公平的，他为什么不把所有人下到地狱？没有人这样问呢、啊、你要公平又一样，你觉得你自己得救是应该的。这就是罪性在影响着我们，但是我们意识不到。我在问一个理性问题，你就要定我的罪。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把自己已经觉得是绝对的了嘛，就是说这个问题里面，你们对罪的认识，我认识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是不可靠的。我常举例子，就是我作为一个宣教士，我要去募款。那我在美国教会里面呢，他们都是规规矩矩的，坐下来跟那个宣教部同工谈，然后呢讲讲你的意向，你的呼召，你怎么得救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愿不愿意支持你，然后呢你是哪一个差会的，你的差会可靠不可靠，完了之后呢我们周年的财政预算里面讨论完了之后呢决定要不要支持，那很长时间。但是你到华人教会里面，我想感谢你啊叶老师，握手的时候里面塞了一坨钱的，他觉得这叫做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这就是他所谓的奉献。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能这样收你的钱，你应该奉献到我的餐会去。哎呀，那个太麻烦了。我说不，你应该是，我们应该有规规矩矩。哎，我们信你了。我说连我都不信任我自己，我现在不需要钱，你这样子给我，刚好我需要钱。然后我讲的又很动机，但是我不告诉你我需要钱，我可能把我自己的需要跟外面那边的需要让你很感动，你这里给我一坨，那里给我一坨，没有人知道我收了多少钱的。这就是华人教会奉献的样子，你还觉得自己啊奉献了多少给上帝都是私下的。所以在金钱上，华人教会里面也聊了很多，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我们不认识到人是堕落的，有罪性的，因为你还没有犯出那个罪嘛，然后我们的体制各方面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名上面苦待传道人，私下一点点，觉得这叫做属灵，那是什么？我们对罪性的不了解，所以你认识到这些时候，你看罪就不是那么明显，就是说啊，他做了这些的事情而已，而是从罪性的角度里面就发现罪。影响到我们的理性，影响到我们的情感，影响到我们的决定，影响到我们的创意。啊，我们把上帝给我们所有的这些美好东西，我们都做了罪的念头。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对罪的认识，跟所有宗教不一样。所有宗教都是从法律有没有犯法，有没有违背道德律的这个角度，这是很肤浅的。我们是从最根本的里面来看的，这个所谓心里面是从心，这个心被玷污了，被扭曲了。那么这玷污扭曲什么？就是自己想做上帝，反正跟我意念不一样的，以我为中心的，以我来衡量，我想的通不通，我能够感受到，然后来决定上帝是不是存在等等。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都是这个德性的，这就是罪的样子。
谢谢老师的补充，很好的、很清楚的一个观点，那我们可以从罪性这个角度，我不只是停留在一个罪行的层面来认识我们的罪，但是请注意哦，我们越认识自己的罪，我们还有另一个威胁，这个也是深藏在我们里面的罪性会带出来，我们会想要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真认识自己的罪性，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等不可靠而绝望的罪人。我相信这会把我们带向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带向耶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谢谢你告诉我们一个天大的坏消息，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从我们里面，从心里面，我们的本性里就是与你隔绝，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不以你为神的。而这个影响到了我们所有的思想、话语和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犯罪。我谢谢你将这样一个好坏消息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明白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何等的好消息，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死，觉得他所做的完全的足够，完全的充足，他的恩典如此的丰富，我们无需再为他贴上任何的东西。天父，为这样的好消息我们向你感恩，求你让我们领受这样的好消息，活在这样的好消息当中，并且向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家人来传递这样的消息，为了顺心你的荣耀，我们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
Amen.